以西结书第六至第十章。第六章，请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六章。以西结呢，现在是在对以色列的众山说话。以色列人在这些山顶上建了许多崇拜聚会点，但是敬拜的呢，不是耶和华，却是巴利、摩利和马门。因为这些山上有偶像的祭坛或者丘坛，是拜外邦偶像的地方，所以呢，神就对这些山发出了审判性的预言，说他们将会荒凉，没人耕种，没人居住。到了第34和35章，他又对众山说预言，说虽然这些山已经荒凉很久了，他们又会开始有人在其上居住。对照一下这两类的预言呢，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一种预言说，众山上都有以色列人拜假神，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后面一种呢，则说神的审判临到之后呢，神会使百姓归回，这些山上将再度有人居住，神的祝福又会临到百姓居住的土地。以下呢是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丘坛呢是敬拜的地方，往往呢是设在高处。第四到第七节说，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他告知将有杀戮临到，这些敬拜的地方将会毁灭，偶像将被打碎，偶像的碎片和人的尸骨一同被抛散。这都是因为百姓离弃了神，敬拜这些偶像。现在呢，让我们来看很有意思的第七节经文。该节经文呢，在以西结书中重复了62次之多。上帝宣告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一直敬拜偶像和假神，所以呢，神宣告，我要把他们都会灭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进入到第38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在那里呢，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毁灭大量来侵略以色列的苏俄大军，神将这些联军全数毁灭之后说，然后世上的列国将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呢，他再教导以色列人说，他们离弃了神，去敬拜假神，因此呢，神一再对他们说，我会来施行审判。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敬拜假神，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 既然呢神要审判以色列，而且呢非常严厉的审判，有人呢就会问呢，哎，为什么神使这么厉害的审判临到他自己的百姓呢？圣经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些百姓呢，一直受到神很大的祝福，他们是全地蒙神祝福最多的百姓。保罗说，以色列有什么长处呢？回答是说，大有益处。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了他们，神的典章、条例、法则都给了他们，神给了他们这么多，反过来呢，神就向他们要求的也多。这对我们呢，应当是一个警戒，因为神赐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祝福，给了我们许多的悟性与知识，能了解他的话，所以呢，神也会要求我们呢有很多。神让审判临到他们，那是非常严厉的审判，而且呢要持续很多年。奇妙的是，尽管有许多人背弃了神，神却在他们中间为自己呢保留了余民。事情呢往往如此，永远有人呢真心向神、对神忠心的。从前呢，耶洗别和他的丈夫亚哈王带领着整个以色列国拜巴利，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与巴利的先知较量了一次，在神从天上降下火烧掉祭物之后，以利亚借此机会将巴利的450个先知都赶到了河边杀了。耶洗别呢当时不在城里，他回来之后听说了以利亚做的事，就说，明日这时候我若不使他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听见这话就赶快逃命，他逃到了西乃山，躲进了一个洞里。神呼喊说，出到洞口来。他出来之后，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意思是说，哎呀，他们会来找我，他们要杀我呢。他告诉神啊，如果他们抓到我，你以后啊就没有人站在你这一边了，因为呢只剩下我一个了。耶和华回答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呢总有一般愚民，不错，以色列全国都软弱，可是呢神仍然在百姓中存留了自己的愚民。他知道我总会保留一些愚民的，他们呢不会被完全消灭的。他呢会让这些愚民赞美他，将荣耀归给他。在世人看来呢，以色列人有世界上最痛苦、最艰难的经历，但是他们仍然未看到最可怕的灾难，因为最可怕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到，甚至会比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遭到的屠杀还要可怕。圣经启示录中记载了以后的大灾难，以色列人将会被欧洲兴起来的一个领袖欺骗，他们就拥戴了这个人，好像他就是他们的拯救者，因为他许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但是随后呢，他又毁了约，来到了圣殿，站在圣地，自称是神，并且呢命令众人将他当作神来敬拜。 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不听从他了，他就向他们反目，转过来向他们发怒。然而呢，神会保守一些渔民，让他们逃到岩石城皮特拉，在那里呢，神要保护他们三年半。而这个人呢，却起意要将犹太族灭绝，他就借着财经势力掌握了世界的大权，导致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再次经历大逼迫。可悲的是，世界上呢，一直在进行着反犹太运动。有许多人呢，无缘无故的就非常恨犹太人，他们仇视犹太人。这些生来就有罪性的人，他们莫名其妙的反对犹太人。很不幸，犹太人呢，多年来在各地都受到这类人的逼迫和残害。但是神一定会保留一些渔民的。到了国度时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受到极大的祝福，地上要重建他们的国度，基督会掌权。令人悲哀的是，有些审判呢已经来临了，还有一些审判呢则在未来会降临。但是呢，自始至终，神都会存留一些属他的百姓。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中说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让他们呢免于分散，遭受各国的刀剑。神不会让他们全数都毁灭的。直至到今日，犹太人在世界上呢仍然维持着他们的身份，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我心中何等伤破，因为他们起淫心。他们起淫心呢，是指他们离开满是爱的神，去拜假神、拜偶像。他们远离我，眼对偶像起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呢，先知再次重复道，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他们将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只是说说而已，我说了就会去做。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以西结呢，讲预言是非常出色的。记得上一次我们读到，神叫他向左侧卧390天，在石砖上呢画耶路撒冷图等等。现在呢，神又吩咐他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要拍手顿足。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一章中呢，这是第三次重复了。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做所有这一切，都是想让他们心里真正知道他是耶和华，唯有他是神。第七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 先前呢是对众山说预言，现在呢则是对以色列地说预言。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在原文里呢，这里实际上是希伯来诗歌题材，可惜呢某些翻译啊并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有现代译本呢，有时候会以诗歌的题材印出来的。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没有怜悯了，没有恩典，我们为着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而感谢他。大卫呢常常祷告说，神呐，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神的确是怜悯的神，但是如果神的百姓一再弃绝他的怜悯，留下来的呢就只有神的审判了，他们不要神的恩典。所以现在神宣告他的审判时候来临了，都是按着人们所做的一切可憎的事来施行审判的。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与你们所拜的像相比呢，你们才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呢，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这里呢有许多重复话，我刚才说过，这部分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诗歌，所以呢会很多的重复，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读起来就很有诗意了。虽然他们是不押韵的，仍然呢却有韵律，仍然可以让人感觉到他的诗意。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到那个许多卖主不得不卖的东西因为他们经济上有困难，他们说，哇，这是我家传的宝贝啊，是代代相传的。其实呢，他们是不愿意卖掉那些个东西，因为从父母更上一层继承了一块土地之后，你一生中的盼望就是能把这块土地传留给子女，作为传家财物，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会尽一切努力维持这个财产，不愿意把它出卖掉。但是当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这么做了。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补上了那些补充的条款，就是呢根据双方所谈妥的约定， 你可以讲好的日期内把它买回去，或者是赎回去。到时候呢，如果你自己不能赎回去，至少呢，让你致敬的亲属可以替你赎回，好让这块地仍然保留在你家族里面。所以呢，每一次买卖家庭产业的时候，总是一件令人伤心，当然也是非常严肃的事。要知道，这是我家传的产业，现在呢，却不得不把它出售了。作为买主，当然是欢喜了。但是先知在这里说，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呢，买主不会真正的拥有它多久的。同样的，卖主呢，也不用愁烦，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再赎回，你再也用不上赎回条款了。因为呢，你们谁都不能再留在地上了。因此呢，卖家再没有机会赎回所卖的财物了。卖主虽然存活，虽然你们没有死，但是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吹角呢，并不是仅仅是要召集人去征战。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吹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来和我们一起战斗。但是呢，现在神说，我不与你们一同征战了，你们吹角呢，也无济于事，我不再与你们征战了，你们呢，将被交给仇敌。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那些个逃脱刀剑和瘟疫的人分散到众山中，未发生的事情呢，低声的哭泣哀伤，手都发软，膝弱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蒙愧，头上光秃。在哀伤之中呢，他们常常是剃掉头发。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这里是在说尊贵而华美的圣殿将会被污秽并且遭到毁灭。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事实上呢，至圣所也遭到了强盗的亵渎。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的，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 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呢，将使可怕的审判临到圣殿，使他呢遭到污秽，使得百姓被赶逐，并被刀剑、瘟疫和饥荒所毁灭。第八章，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本书的下一部分，这将是本书第一部分预言的总结。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以西结坐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有些呢以色列长老聚集在那里。这时候呢，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我观看，见他腰以下的形状如火，在第二节仿佛有火的形状。在这里呢，希伯来文的译本，也就是七十士译文中，译为仿佛人的形状。因为希伯来文的火字啊，是 ish，E-S-H， 人呢是 ish，I-S-H。其实是译本呢认为这里原文应当是 ish， 所以呢翻译成仿佛人的形状。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呢，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里的基路伯意象呢，在第一章中呢也有。以西结呢坐在自己的家中，还有些犹大长老坐在他面前。忽然间呢，他看见有火或者是人的形状，其腰呢正面有火，腰以上呢有光耀的金晶。这时候呢，有一只手就抓住他，把他提到天地的中间，接着呢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进入内院的北门，又进到里面去。在那里呢，他看见呢既可怕又令人憎恶的事，就是神会为着这些事而审判他的百姓。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你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了吗？他们竟然在圣殿里面敬拜假神，以惹怒我祭邪的心。而先知说，等一等，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走进房间呢，他看到里面充满着许多 可憎恶的东西，墙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色情画。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沙番呢，是约西亚王年间的一个文士。约西亚王发起了属灵改革运动的当年呢，发现了神的律法书，沙番就是将律法读给王听的人。约西亚王听了之后才知道他们离神的律法有多远，所以呢，他就悔改了，同时呢，又叫百姓都悔改。这时呢，沙番的儿子年龄啊都已经不小了，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是全书中最怪异的部分。以西结在墙上挖了个窟窿，进去之后呢，看见墙上有色情画。神对先知说，以西结，我让你进到了这些人的思想中，你所看见的呢，都是他们心思中所思所想的。这些个幻想和图像都是在他们心里打转的，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思想，这些个污秽思想自古以来就有了。虽然他们是百姓的属灵领袖，他们的思想呢却都被污染了。这些个事呢提醒我们，神呢可以看穿我们的心，也能看见我们所想象的一切。这对我而言呢，使我呢要保持自己的警醒，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向神隐瞒的，即使我的思想神都知道，我脑子里所想象的神都能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将每一个心意夺回，顺服基督。那些个长老常常说，哎，耶和华看不见我们的，耶和华呢离弃了这地。这两件事情呢，他们都弄错了。神看得见他们，而且呢，神也没有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呢是巴比伦人的神，是他们的复活之神。巴比伦人在春天百花争艳的时候就敬拜他，在秋天树叶枯干，树干光秃秃的时候呢，人们就为塔摩斯哭泣，他们呢都会为了塔摩斯而哭泣。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树又发芽了，百花盛开的时候，他们呢就会预备了很多的蛋，召开盛大的欢庆会，庆祝塔摩斯的复活。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又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周围呢充满了新生命。彩蛋就是新生命的象征，比如说小鸡啊小鸟啊，它们就是从蛋中孵化出来的。因此呢，它们就将鸡蛋上面画上各种的颜色，在庆祝塔摩斯复活的派对里面呢使用。这与基督教的相似之处呢，这谈不上是碰巧。不幸的是，教会呢接受了巴比伦人敬拜塔摩斯以及复活的活动，将其使用在复活节主日的仪式之中了，并且呢用被称为塔摩斯的妻子亚斯他蒂的名字作为复活节的名字。复活节的英文词啊 Easter 就是亚斯他蒂另外一个名字，在希腊他就是与塔摩斯同等的神。我们将这个呢融入了教会的活动当中，许多教会在这个节中就会将鸡蛋涂上了彩色，让孩子们在节日的时候搞什么寻找彩蛋的活动，将整篮的彩蛋送给小朋友。 在早期教会的记载中呢，并没有看见他们设定一个日子来庆祝基督的复活。可是呢，后来因为很多的异教徒都在春天热热闹闹地庆祝塔摩斯的复活，教会呢不想要信徒觉得被冷落了，就说，哎，这是基督复活的日子吗？啊，好，让我们呢也将蛋染上了彩色，并且做其他相似的活动来庆祝基督的复活。我呢不确定主会怎么样看这件事。我想知道主是不是在对以西结说，我要让你看看让你烦心的事，看看那些个妇女甚至为塔摩斯而哭泣，不是为着即将临到的荒凉而哭泣，不是为地上的罪恶遍地而哭泣，也不是为着当时的道德败坏哭泣，反而呢为了巴比伦人的复活之神塔摩斯去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些人呢，背向耶和华的殿，向东方拜太阳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上到圣殿山，我们发现回教的金顶寺恰好就位于该山地的中心。同时呢，你还会听见从扩音器中播放出来可怕的哀嚎声。有许多人拿出自备的小地毯，有的呢跪在上面，有的呢是在敬拜，他们面对面的祷告。每次看见这个情景啊，总会叫我想起以西结被神的灵提去的时候所看见的异象。有25个人背向神的殿，面向东面拜太阳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微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呢，就是异教徒拜他们神的一种仪式。他们表示的意义啊，非常污秽。在这种有男有女的听众当中啊，我简直是说不出这种污秽的话语来。所以呢，神在第18节宣告，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第9章，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因此呢，神在向其他的人大声喊叫。以西结听见神是说，使那监管着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神呢，这是在叫天使们带来末日的审判。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这身穿细麻衣的人就是耶稣。这里呢是显现了，圣经里面有许多其他相对的平行的经文，可以对着这个地方来比证。腰间带着墨水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水盒子的人召来。以西结呢，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不再停留在至圣所，已经从门槛移到门外。我们很快将会发现，神的荣耀移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和门外的橄榄山上，最后呢，完全离开了。 因此现在基路伯，神的荣耀正要离开，他本来呢居住在至圣所那里的，现在呢却要离开以色列了。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这是对坐着身边拿墨水壶的人说的。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为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啊，这位腰间带着墨水盒子的天使，要去为每一个因为这种情形而叹息哭泣的人，在额头上画上记号。但我读到我们报纸上的许多新闻，看到我们今天社会的情况，我的心里啊，就常常觉得非常伤痛。而在这里呢，神说，去为那些哀痛的人画上记号。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七节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就是在引用以西结书这里的经文了。审判要从圣所起。彼得又说，如果神的审判从神家起手，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关于那些画了记号的人，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七章中有一个有趣的平行。在第七章中呢，有四位天使站在四的地角，掌地上的四风，他们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有一个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众神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神又在耶路撒冷保留了一批忠实于他的渔民，他说要在那些人身上画一些记号。审判来到的时候，不要挨近有记号的人。可见呢，启示录第七章和以西结书这里是平行的章节，都记载神保留了一批渔民。他对他们说，要污秽着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如果碰到了死尸呢，你一天都不算洁净的。碰到了死尸，就不能进入到圣殿参与崇拜了。神现在却说，要将这些人杀死在圣所，要污秽这个地方。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着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水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第十章，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神宝座的意象呢，再次出现了，和第一章中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一样。主对呢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 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洛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洛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你也许会说，哇，太美了。不对，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基洛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洛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洛伯从基洛伯中伸手到基洛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洛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洛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洛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洛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洛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原文做形状，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行走的时候呢，不必调转方向，因为他们呢有四个面孔，无论往哪一个方向都不需要转头或者是转身。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洛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洛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洛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第一章呢，告知说他看见的是牛的脸。现在呢，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下往上看，就看见整个基洛伯。当然了，我们不知道基洛伯是什么样子。基洛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洛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又是四张面孔，一个呢方向一张，基洛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洛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洛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洛伯以上。基洛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现在呢停到了东门口。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洛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据个直往前行。这里呢，以西结又碰到了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自己从未见过的难以描绘的事物。比如这里他看见的基洛伯等等天使类的存在物。另外呢，这里的基洛伯呢还不止一个。在希伯来文和英文里面呢，基洛伯一词用的都是复数形式。 如果只有一个基录伯呢，就会用单数的形式，在中文里面就没有这种区别了。这里呢，先知在镜里用人的语言想要描写各种颜色的面容啊、眼睛啊、手啊等等，在我们看来呢，这些样子就有点古怪，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拥有四张脸的活物，它们的速度呢又好像闪电，真是非常奇妙。以西结呢，他想尽心尽力地描写好这些属天的活物，但是呢，他仍然受到自身的语言的限制。要想用人的语言来描写属神属天的事，总是非常困难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明白，如果讲天上的事你怎么会明白呢？如果描写地上的事情都觉得很不容易，又怎么能描写天上的事呢？你如何像一个澳洲的土著人去介绍什么电脑啊和电脑的使用呢？你一定会觉得，哎呀，这简直很困难呢，是不是？因为他的词汇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他无法理解先进的科技仪器。如果他连键盘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你怎么能够理解在键盘上可以打字呢？使徒保罗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他很聪明地说，没有人的言语可以形容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说完了，他就停在那里了。他说，如果我想用人的言语描写出第三层天里看到的情形，那简直就是犯罪，这真是无法做到的事。所以呢，他就干脆试都不想试。知道吗，到了天堂之后，我就想跟保罗谈一谈这件事，我觉得呢，他至少应该去试一试。但是保罗说，如果我试图这么做，简直就是犯罪，因为没有字眼可以形容他听见的一切，所以无论怎么样形容都没办法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这不就是像犯罪吗？这个任务呢，真是无法办到。我相信了，到了天堂之后呢，我们会有一套新的词汇，因为呢，我们需要描写那些属天的事物啊。以西结尝试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写属天的活物以及事物的时候呢，他是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有趣的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如果你看见基路伯并且将他描述出来的话，恐怕跟以西结描述的会有很大的差异。我真的不知道，比如以西结说基路伯翅膀彼此相连接的时候，我们认为以西结想的是鸟那样的翅膀，也许呢，实际上它并不是。也许呢，我们今天呢就会认为它们就像 F-22 战斗机啊，它上升的时候可能像喷气飞机那样起飞那样快。现在我们可能使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那些神宝座周围的属灵活物。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章都记载了这个四活物。你也可以参考启示录第四章的平行经文，约翰也形容这个属天的活物。你要熟悉这些经文，因为到了天堂之后呢，你首先看见的呢，可能就是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当初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即刻吸引他的呢，就是神的宝座和这些属天活物。如果你现在有些概念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目瞪口呆，东走西走了啊！别人一看见就知道，哎呀，你没有什么准备嘛，你没有记住圣经嘛。有意思的是，某一天呢，我们会离开现今的三度空间，我们进入到那个属灵空间去，看见真实的世界，不是现今的这个短暂的物质世界，而是属天的永恒世界。最近呢，新闻报道说到， 利比亚进攻苏丹，礼拜四他们的飞机在苏丹扔了炸弹，炸死了一些老百姓，中东呢也进入到了混乱状态。一个礼拜可以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这样下去呢，某一周可能就是世界的末日。今天呢，卡扎菲是世界的真正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相信，卡扎菲呢付了一大笔的钱要暗杀美国总统里根，所以呢，里根没有去出席萨达特的葬礼。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前以为自己一定能够搞定卡扎菲，就卷入了反对利比亚的运动。美国以为他们有办法让局势稳定下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一个借口进入利比亚。所以呢，全世界都在注意中东的变化。我很高兴自己能够认识神，也知道主的方法，因为上帝以前很久就知道了利比亚不会被美国占领，将来呢，当苏俄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利比亚会成为苏俄联军。他们在1995年的防守盟约已经宣布与苏俄同一阵线了。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对付利比亚，那么必然会引来苏俄的报复。当然了，我们同时也不应当让利比亚的总统继续他的恶行。好，感谢主，你和我呢，都不是要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做重大决定的人。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睁开眼睛，要往上看，因为我们救赎的日子会非常近了。愿神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在下一个星期的日子。当邪恶的时代越来越邪恶的时候，愿主使你们刚强。末世要来到的时候，人在厌乐，人灭亡。愿神坚固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愿你们的信心增长，对属灵的事、属神的事，爱心与热心也不断的增长。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